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澳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推广神韵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悉尼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因在报纸上看到大法免费交工广告而得法的，并有幸聆听了师尊在澳洲的第一次讲法。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提到，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给了我们这么多，你求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求，我就是来度你的，我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能够提高上去。师尊的讲法深深打动了当时还没有正式开始修炼的我。我在心里想，向善的心我有，我愿意提高。从此我走入大法修炼。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一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从一个满身业力和执着的人，走在了不断洗净自己通向神的修炼路上。第一部分，责任。自2007年神韵在澳洲巡演至今，我几乎每年拿出我的全部假期5至6周在商场推广神韵。六年前我退休后就在神韵推广期间全力投入。初期我没有做销售的经验，觉得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好，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胆怯和不自信。作为修炼人，我深信勇气和自信源于大法，源于自身在修炼中的提高。我体会到讲真相及救人的力度和学法及修炼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神韵推广前，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修炼状态，加强学法，同时有机会学习一些常人中的销售技能，提高自己的客户服务能力，从义工心态转向专业销售。商场卖票体现出修炼状态，做得好时是整体努力和配合的好，做得不好时一定是在修炼中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在商场推广神韵时，我尽量向每一位有缘人介绍神韵，即使没在展位上购票，也要让他们对神韵有一个良好的印象。有顾客高兴地回来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网上买票了。我非常珍惜在商场推广神韵的机会，有机会我就去其他城市的商场卖票。去年神韵在澳洲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是南部的一个城市，知道他们人手少，经过沟通，我提前订好了机票，在悉尼的神韵演出结束后就加入了那里的商场销售。由于商场的展位小，没有椅子，一天站8至9小时，一周7天。有时在购物高峰期，人手不够就要站10个小时以上，连续站了3个多星期。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对于一个60多岁外婆级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由于同修整体的努力和配合，我们在一个最好的商场做了2周。一位老人家非常满意我们的服务，买了3束鲜花送给我们，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能有3位女士配合得这么完美的，他感受到了祥和慈悲的场。去年我连续全职在商场做销售将近5个月，想到众生能观看神韵演出而得救，心里的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感恩有这样的机缘。第二部分，在参与神韵卖票中修炼提高。十几年来， 在商场推广神韵过程中，也有很多修炼提高的机会。首先就是要去掉怕受挫折的心、爱面子的心、有求之心和安逸心。有时商场比较远，往返要三四个小时，早上七点多出门，晚上七点多到家时已经精疲力尽，特别有时在商场站了几个小时，尽管努力了，但还是一张票没卖出，沮丧中很容易向外看。这时需要找回正念，找到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从而提高上来。初期看到个别搭档同修迟到早退，或长时间坐在展位里不愿意出来和客人介绍神韵时，我心里嘀咕，心想商场租金这么贵，怎么不珍惜？要是自己的生意会这样吗？越想这个心就越沸腾。其实这个不平的心背后是自己的妒忌心，看不惯别人的心和不宽容的心。当我渐渐放下这些心时，这些现象也就没了。其实每个同修都在努力，都在提高，善意地理解同修，体谅同修，不因表面现象而妄下断言，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对同修产生观念，造成间隔。每个同修都有长处，不能用自己的长处去看别人的短处。我虽然在澳洲生活了30多年，比自己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还长，但党文化的烙印却时时会表现出来。有一次，一位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修主动来商场替换我去吃午饭。这位同修是个发资料的高手，发资料几乎是人手一份，无一错过。经过他的努力，很快资料就所剩不多了。不巧的是，后续资料没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印出来。因此，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并建议先跟客人聊两句，看到客人对神韵感兴趣了再给资料。他当时发资料正在兴头上，根本听不进去。无奈之下，我请他先回去，他坚决不肯。我就以他不在商场当天的销售排班中，穿的服装又不符合要求为理由，让他回去。结果我的这番行为激怒了他，他在商场反复大声地对我说，你今天一张票都卖不出去，你这样一辈子也修不成。看着过往顾客异样的眼光，我强忍着让自己平静。等他走后，我虽然努力想卖票，但我感受到周围的场已经变了，达不到救人应有的力度。那一天成了我们在那个商场2周卖票中唯一没出票的日子。为此于公于私，我很长时间都不能原谅他，不能释怀。也就是说，在这个心性观上，我很长时间没有修炼提高上来。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又说，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很长时间后，我才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以做好大法事为由，就站在某个理上去压别人，堵别人的嘴，带着对自我的执着和证实自己的人心，说出来的话就不够纯正，不但没有说服同修，反而激怒了对方。同时我意识到，对同修的观念和情也要放，修炼就是要去掉人的情，用慈悲去对待所面临的一切考验。实修的环境靠我们每个人来维护， 不能干了一堆自认为正确的事而代替修炼。长时间的抱着执着不放，就是在人为的滋养着执着和观念，是修炼上的懈怠和不精进，是对自己修炼不负责，对救人不负责。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时，真的很开心，好像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第三部分，兑现誓约，帮助众生与神运接上圣缘。神运的救人力度很大，一场演出绝大多数的众生都能得救。在推广神运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受到众生在期盼这个千万年等待的得救机缘，这需要大法弟子去帮助众生接上这个圣缘。一次，一位新人男士从商场的神运展位前来回走过了好几次，我和其他同修都试着和他交谈，他都拒绝了，表示他知道了，没想看，我们就不再主动向他介绍了。有一天，他突然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说他有一个90岁的妈妈，不方便出门去看演出。我和他讲了神运的意义和人生中有些东西是不能错过的，他突然说，你说服了我，我现在没带钱，回家拿钱。我心里默默地发正念，不一会儿他回来了，买了两张票。演出结束时，我看到了他，他非常高兴地介绍他90岁的妈妈给我，并告诉他是我卖票给他，应该谢谢我，因为他们非常喜欢神运。第四部分，众生的感恩。一次，一位年轻的西人男士路过我们展位，他是一位在大学学亚洲文化的研究生。我和他聊到文化的意义和民族的灵魂，他动了心，买了两张票，准备带他妈妈去看神运。很多时候，当我们正念足、状态好时，师父会给我们智慧和能力。他买完票走后不久又返回来，将一大袋水果送给了我。我后来送给他一本英文酒瓶。当我们做好了应该做的事时，众生明白我们是在为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付出和努力，他们明白的一面就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大法救度之恩的感激。我有时会收到顾客送的鲜花、午餐、水果、奶茶和咖啡等，更多的是拥抱和感激之情。从去年开始，有华人，包括一些舞蹈方面的专业人士、大陆明星的国外亲戚和老板开始买票看神运，并且对我们表示了支持。众生得救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此不多叙述。在商场卖票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卖票时要念力集中，纯净自身的场，不让任何杂念干扰，带着强大的正念，我们说出的话就带有很强的穿透力，那时我们说啥，常人就听啥。结语，回顾十几年在推广神运过程中所走过的修炼历程，我从一个胆怯的只会看着展位的人，成长为一个富有经验的销售员，从一个不会修、不会向内找的学员，成为学会向内找的修炼人，不断修去人心、人念和人情。一路上，无不渗透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感恩师尊赐予弟子这种无上的荣耀，这种万古难得的修炼机缘与偏得。也谢谢同修们的包容和配合。最近，我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深感自己修炼上的差距和懈怠。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时刻用法提醒和勉励自己，不断提升，修好自己，助师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有限层次中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澳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摆正修炼与学习的关系》，作者悉尼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11岁，我有幸出生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里，我是从天上下来的，我下来是为了读法，这是我在2017年为美国法会写的交流稿的第一句话。我从三岁起就能背诵师父的红吟，在五岁生日前我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感谢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帮助与支持。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吃过药和打过针，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健康成长。我曾在2017年和2018年有幸去美国参加法会见到师父，参加过纽约和华盛顿的游行。虽然我没有机会去中国大陆，但是我参加过两次香港游行。在我学小提琴之前，我经常参加各种讲真相活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增多，而且我还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周六周日都排满了，我做三件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考一所好的中学，刚开始我经历了很多磨难与考验。后来，当我把自己当修炼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后，一切结果是那么的神奇与美好。谢谢师父。小时候，除了学法，我也很喜欢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上幼儿园就跳到一年级了，一直以来我的成绩都是在班上的前几名。我还向老师及同学讲真相，证实大法，但是到了五年级，学校功课越来越多了，还有钢琴和小提琴的学习，我的学法时间越来越少，有时除了周日去明慧学校参加练功，平时很少在家练功，讲真相活动就更少参加了。我渐渐地摆不正学习与修炼的关系了，心性也掉下来了，还养成了很多坏毛病。首先，我产生了懒惰性，本来我每周六上午八点到十点去上补习，我不想做补习作业，我和爸妈说我要多练琴，不要补习了。结果刚停了补习，我的手就受伤了，两个多星期不能练琴，也没有比之前更多的练琴。我还有抱怨心，我抱怨父母给我那么多压力，除了学习，同时还要学习钢琴和小提琴两门乐器。当妈妈提出申请私校奖学金和参加精英中学的考试，我开始都不愿意，我还想在现在的学校 不过后来知道很多同学都会到别的学校，我也就不反对了。考试前，我只去参加了作文补习班，没时间参加数学补习班了。在二月份，我考了5场入学奖学金考试，数学每次都没有做完。我申请了6所私校的音乐奖学金，我也在准备2首小提琴曲子。不过等了1个多月还没有消息，我很担心自己没有面试机会。3月份我收到了几家私校的拒信，打开成绩单，果然是数学只在顶尖 5% 到 10%， 其他的科目在 2% 到 3% 以内。听说各科成绩能在 1% 以内才可能拿到奖学金，我很失望，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付出是否会有回报。我的身体也开始消夜，咳嗽、流鼻涕等状况时常发生。看到我这样的状态，我的父母不断和我沟通。奖学金申请考试结束了，我每周日又恢复去明慧学校学法、练功和学中文，周六参加大组学法，有时还参加小组学法。我开始向内找，我悟到自己有很多方面需要提高。第一个方面是要尊重父母，我的父母为我的未来教育付出了很多，而我却完全无视他们的辛苦，偶尔还会对他们生气，他们有超过10倍的理由对我生气，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我意识到为了培养我，他们付出了很多，我应该努力减轻他们的压力。还要注重学法，我悟到学法很重要，师父已经让我们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达到圆满。另一个方面是要助师救度众生，师父为我们做了一切，好让我们得救。师父也为所有众生提供了获得救度的机缘。作为修炼人，作为小弟子，我们要做的是助师正法，帮助人们走回传统，回归本源。学法向内找，帮助我提高了心性。后来我收到了2家顶级私校的面试通知，其中有一个音乐面试，我放下有求之心，认真准备。在精英中学考试前的假期，我去掉自己的懒惰心，每天早上7点多就和妈妈乘火车去参加补习班。我的模拟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好，我相信师父一直在帮助我。当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后，我的情况变了。在私校奖学金面试当天，我没有执着结果，还给面试老师发了神韵单张，介绍了神韵，结果拿到了这家私校的奖学金。第二学期的假期，我就把学法练功加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每天早上练功，晚上和妈妈外婆一起学法。平时上学期间，每天在妈妈送我去坐校车的路上，我都背一遍转法轮中的论语，如果有时间我就再背几首红吟。回家后听爸妈的话，除了按时完成作业，我练琴也更积极了。另外，虽然学习与练琴已经占用很多的时间，当得知513有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小提琴表演，我还是积极参加排练与演出。我知道我这次拉琴是为了弘法和讲真相，必须做好。 我发现最难的部分不是拉琴，是怎么平衡练大法的曲子和练老师指定要练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只有把老师要求的东西练好，才能更好地拉大法的曲子，让众生更加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在红云寺中，师父有一首诗叫《你的众生在等你》，我相信这是在告诉我们，因为众生在等待得救，我们必须要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我每周日上明慧学校六年了，以前我都是上午练功、学法、学中文，下午学传统文化或画画。很高兴在今年四月到九月份多个周日下午，校长组织了小提琴排练，让我们也有机会参加讲真相的活动。除了513庆祝大法日活动，我们还参加过四场社区的讲真相活动。今年6月4日，我参加了当地一个社团举办的文艺表演，我们演奏了飞旋的法轮，当场我们的小提琴合奏被选中去参加该社团于6月17日举办的400-500人的晚宴。晚宴除了有很多语言学校的校长及老师参加，还有很多的嘉宾。我们演奏了《我是大法小弟子》，给狱中妈妈的一封信，美丽的五月和飞旋的法轮。表演之前，我向大家介绍了明慧学校是注重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与正体字，并用真、善、忍指导学生们在这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之后，我们还多次参加了社区弘法活动。最近，我很意外地获得了我前所未有的好成绩，我获得了一个写作竞赛的金奖，一个数学竞赛的满分奖，国际中小学教育竞赛和评估考试数学、英语及技术的优异证书。我还收到了这里一家顶尖中学的录取通知。我悟到这一切都是在证实大法，我获得的这些好成绩都是因为我摆正了学习与修炼的关系。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上还有很多不足，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澳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担任协调人中修出慈悲心，作者墨尔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5年半了，在师父的指导下，特别是当我成为墨尔本越南小组的协调人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借此机会， 我想分享一下成为协调人后我的修炼历程，希望自己能在修炼中进一步提高。第一部分，在担任协调人中的修炼。有一天，一位华人协调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想成为一名协调人。那时我已经修炼一年多了。我问他，成为协调人意味着什么？而且我觉得自己积极主动，并没有语言的障碍，所以我可以在需要时向越南同修传达一些更新的信息，所以我同意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主要是为越南小组翻译信息，没有做其他事情。之后，另一些协调人又为其他项目来寻求我的帮助。最初，当我看到列出的项目清单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我暗暗埋怨，心想自己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其他，只能做到把资料翻译成越南语而已。然而，随着我不断的修炼，阅读师父的经文，我认识到，与其他项目同修的配合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我开始接下更多的项目，越南同修和我配合得很好，很多项目能顺利完成，也得到了很多同修的好评。过了一段时间，当我看到其他人表现得不好时，我就对其他协调人感到不满意，甚至看不起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讲法中的教诲。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呢，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像师父一样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成了你们修炼的依靠，什么事情他都必须做得最好。不是的，如果这个负责人真的也像师父一样，或者想问题全面，绝对不会有错，那么这个地区很多人就修不出来了，因为他想的最全面了，没有你想的了，他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也没有你的好了。当我执着心出来时，师父会安排一些心得交流或文章让我看到，作为提醒或引导，帮助我克服执着心。感谢师父。第二部分，在家庭中的修炼。我出生在一个深受共产党文化影响的家庭，党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习惯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我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冷静而有礼貌，但在家里我却经常脾气暴躁，尤其是对我的丈夫和孩子们。我有支配丈夫的倾向，这种行为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仍然存在。我劝丈夫跟我一起学法，相信会有很大的好处，但他坚持说，如果大法真好，你应该先提高你自己。他需要看到我的行为发生积极的改变，然后才能完全接受大法的价值。我发现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小组协调人，但对于我在家庭中扮演的协调角色却不一样。我想，如果家人都成为修炼者，那么我在自己家里也能做一名好的协调人了，但这并不容易实现，特别是因为我的丈夫是一位相信实证推理的科学博士，所以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在家庭环境中修好，遵循师父的指导，我一定能做到。我从小时开始做出改变，比如在早上孩子们准备上学时，不再催促或提高嗓音呵斥他们，而是留给他们额外5到10分钟的时间来穿鞋和准备。尽管有同修和其他人建议我们，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上班或上学可能会迟到，但我发现这种不耐烦的根源是一种自私的执着。作为成年人，我们经常急于完成任务，而且总是缺乏耐心来等候孩子们穿好衣服，做好上学准备。我记得同修们曾向师父提出过很多相似的问题，师父都以慈悲和耐心的方式回答。因此，如果我的孩子犯了同样的错误，或需要更多时间来准备上学，我会尽量早起，以耐心和富有同情心的语气和他们交流，为他们留出所需的时间。渐渐的，孩子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我不再需要根据他们的情况来计划我的日程，也不再因为他们而上班迟到。我女儿现在17岁了， 5年半前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他经常听师父讲法，但由于我看不懂英文版本的大法书，他也看不懂越南文版本的大法书，所以我们的学法无法继续下去。多年来，我一直想劝他重新学大法，但他都拒绝了。最近有一天，他被学校的功课深深困扰了，苦恼极了。我耐心地分享了师父和大法是如何帮助我克服重重挑战的。我认识到，生长在自由的国家，这些孩子不容易接受父母的教导。因此，我经常向女儿列举实际例子，来说明我如何将大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并强调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真正帮助他。于是他同意重新开始学法。现在我们每周一起学一次法，看上去可能不多，但总比没有好。女儿一直与朋友们分享她对法轮大法的积极看法，并表示这是一种令人受益的功法。得法后，我和丈夫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有一段时间，尽管他没有准备好，我还是催促他一起练功，导致他三次离开后又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就在第三次的时候，我低声祈求师父帮助，我也放下了对丈夫的执着，希望丈夫能够得法。一开始，我努力调整自己对法的理解和家庭生活对我的要求，我发现自己走了极端，我对丈夫设置了很高的标准，我会控制他的行为，如果他不是每天学法或练功，我就会感到沮丧。尽管我们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很友好，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鸿沟。这期间，我对丈夫表现出严厉和疏远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尤其明显。虽然我的丈夫有兴趣去公园或参加当地的家庭徒步旅行，但我认为这些活动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我拒绝参加。我坚决反对参加这样的外出活动，所以只有我的丈夫和女儿去参加。我和丈夫的关系曾经恶化到双方都考虑离婚。我不断用师父讲的法理提醒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练功，你爱人可能不练功，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我决心改变自己，来改善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当我的丈夫选择不在早上和我一起练功，或是选择在适合他自己的时间学法时，我不再表达我的不愉快。我谨言慎行，避免对他的修炼方式做出负面评价。我对丈夫更富有同情心，鼓励他参加弘法活动，让他能有机会见到其他同修，并聆听他们的心得交流。当我在内心深处放下所有强迫丈夫的执着时，我留意到了他的进步。最近丈夫多次告诉我，他感觉好多了，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修炼方式。他很感激我，越来越少干涉他，不再试图把他推向特定的修炼道路，因为我开始明白，只有师父才能真正指导他，而不是我。随着我修炼的提高，我的母亲和在越南的两个姐妹也都走入大法中修炼了。我父亲还没有得法，但他总是鼓励我母亲和我的姐妹们要更加精进，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我们一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善了很多。第三部分，成为公司更好的领导者。我相信师父安排了我生活中的种种经历，让我成为一名领导者的角色。小时候，我曾经是一个音乐团体的领导者。在大学时，尽管班级里有50名男生，只有6名女生，但我还是被选为班长。来到澳大利亚后，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我曾经是一个脾气暴躁、独断专制的老板。得法后，我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对做生意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健康行业。我们要和残疾人客户打交道。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转为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和富有同理心的领导者。当我经营一家提供职业治疗、言语病理学和心理学服务的公司时， 我们的临床医生总会因为各种原因而离职。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尽管公司要求员工至少提前4周提出离职通知，但所有的临床医生都至少提前6个月到1年通知了我。他们经常提出，我与其他公司老板非常不同，因为当员工们想表达他们的担忧或对公司有负面评论时，我从不对此提出异议。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公司的经营是遵循真善人的原则。这一点我在公司网站的公开资料中已经明确表达过。如同许多企业主一样，我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然而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明白了师父在法中开示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明白，当员工决定离职时，是因为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最符合他们需求的岗位。最近我们有几位临床医生离职去了一家跨国公司工作，或者去了一家运营30多年的公司工作。不过他们又回过头来表达了想重新回到我们公司工作的愿望，因为他们看重我们公司独特的企业理念，这是他们在常人公司中找不到的。我意识到师父给我安排的所有的角色都是为了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协调人。我知道自己还有执着心需要去，为此我需要每天更加精进的学法，做一个有慈悲心的协调人，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澳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听师父的话，走好修炼的路》，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得法3年半的新学员，今天我把自己如何得法和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幸得大法。我来自一个偏远的山村，因为家中人口比较多，小时候生活很贫困，家里劳动力少，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没读过什么书，不认识几个字。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到我14岁左右懂事时，便开始担负起了家里的大小事，包括挣钱帮助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10多年前我来到了澳洲，2020年4月的一天，我幸运地接触到了法轮大法。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了九字真言能保平安，于是我用手机上网查找相关书籍转法轮。在此之前，我并不了解法轮功和九字真言是什么。虽然在中国大陆时，我曾经在真相壁上看到过法轮功三个字，但是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并不了解。于是我感到好奇，就这样开始关注法轮功。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澳洲政府要求民众居家隔离，不许外出，正好给了我阅读转法轮的好时机。我一连看了一个多星期的书，由于内容太深奥，很多地方一开始都不太理解。后来当我渐渐开始能理解时，我感到很震撼。我明白了，人的生命来自宇宙，当人的根本目的是要返本归真，要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人。人的理是反的， 不能做坏事，只能做好事等等。我当时非常激动，在心里想，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么好的事让我遇到了？我当时既感恩又激动，我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我要的。转法轮解开了我心中多年的疑惑，让我明白了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我也想要修炼。通过一遍遍学法，我明白的越来越多，师父是来度我们的，给我们净化身体，给我们消去业力，还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珍贵的东西。师父还时刻保护我们，得到这么好的大法，我实在太幸运了。我泪流满面，不知如何感恩师父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语言难以表达，唯有精进实修，不忘师父的救度。我看书一周后，开始学练五韬功法，每天都活得开心又充实，被幸福包围着。我有师父了。我那个开心呀，我发自内心的开心自信，带着激动的心情告诉家人和朋友，我学法轮功了，法轮功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它是教人做好人的。转法轮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书，是一本修炼的书。二，师父时刻在看护着弟子。对我来说，曾经社会上所有的不解之谜，大法都给了我答案，它是我心中的一把钥匙。我按照师父书中的法理去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不久身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到一身轻，那种舒服的感觉太美妙了，做什么都不觉得累，皮肤颜色也在改变，人整天都乐呵呵的，即使遇到宵夜不舒服时，心里还是乐的。有一天，我发现身上长了十几年的一个硬瘤不见了，这个硬瘤有三粒花生米大，由于不疼不痒，所以就没有理它，也没去医院检查过。有一天洗澡时，突然间发现这个硬瘤没了，我当时心想，真是太神奇了。一天早上，我和女儿从朋友家开车回家，我一上车就睡觉，那时身体已经很不舒服，发高烧又发冷。到家时，我叫女儿把车停放在太阳下晒着，我就在车里继续睡，直到下午没有太阳了才回房睡，连睡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没吃没喝，但我脑子清楚，知道这是好事。第三天下午起来吃了半碗稀饭，第四天早上我就恢复如初了。刚开始修炼时，一次晚上我开车送一位朋友回家，把他送到家后，我返程从高速公路出口下来时，刹车突然不灵了，车一直往前冲，直到一处环岛空地，在石子路上停了下来。我当时想，幸好在路上没车，要不真撞车了。其实我也没害怕，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债主要债来了。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发生意外时都能在师父的保护中安然度过，只要一提到师父两个字，感恩的眼泪就会不停地从心里往外涌出，谢谢师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宵夜好事就不说了，我就听师父的话，信师信法，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三，融入整体，助师正法。我曾经生活在阳光海岸，周围没有其他同修。2022年5月去黄金海岸看神韵演出时接触到了同修，他们在学法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我非常感谢同修们。同年9月我搬到了布里斯班，从此和其他同修在一起参与助师救人的项目，心里感到格外的高兴和荣耀。我在读法时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流泪，因为深刻感受到师父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在学法当中， 我对法的理解和学法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晰，这也激发着我心中的正念。大法对我来说太珍贵了，修炼是严肃的，我不能让自己走偏，也不让自己做后悔的事，我只有抓紧时间多学法，多救人。我一直想要参与正实大法的项目，我第一次发《大纪元时报》，上面刊登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当拿到同修送来的报纸时，心里倍感荣幸。发报纸时，既开心又害怕，怕的是我从没做过，但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之前我就一直希望能够尽快做救人的事，这机会多难得呀，我有师父在，有什么好怕的？我去掉了怕心，带着灿烂的笑容在人多的地方发报纸，只要看见中国人面孔就问，你会中文吗？只要遇到中国人开的店铺，我就进去，对他们说，您好，给你们送上大纪元时报。接着我开始参与发送推广干净世界的卡片，干净世界里的视频有各种语言，也能看到师父写的为什么会有人类。我希望众生能早日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并明白真相。我还参与往每家信箱放真相资料，每放进一份资料，我都会默默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您好运。路上见到人就直接上前问好，递上资料。一次，一家人见到因天气热，我脸上挂着汗珠，脸也热红了，他们给我拿来冰水让我解暑，还把我随身带的水瓶装满。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非常感动，谢谢师父。我每次出去征集解体中共的签名，都能签到110至190人之间。有些人很主动地在征签板上签名，有些人签完后又传给下一个人接着签。对于他们来说，我虽然是个陌生人，但他们都很友善。有人请我吃水果，有人请我吃蛋糕，也有人叫我照顾好自己，祝我好运。他们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我悟到这一切都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两周前的周日早上，我打算去一个周末市场征签，邀请同修一起去。当他说不去时，我便掉头开车回家，想回家学法，但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么好的天气却在家里学法，不去救人。这样转念一想，我就直接开车前往周末市场去征签了。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征签，直到市场结束。靠近这个市场不远处有个游泳池，那天天气热，人很多，我也就接着在游泳池附近请他们签名。那天还遇到这样的五个人，当我和他们谈到中共时，他们有些排斥，传单也不接受，我只好离开。再次遇到他们时，他们同样不想了解。当我第三次遇见他们时，他们都接受了传单，并在征签板上签了名。我还遇到有些来旅游的中国人，他们也都理解。我认为这些人都是等着来得救的。某个周六，我们同修三个人说好早上发完正念，就在一个海滩上去练功。当时天气还好，当我们练到第二套功法时，乌云多起来，风也大了。到我们练功结束后，我们开始学法。由于风太大，天气冷，找不到避风的位置，只好到我车上学法。学了几分钟后，我想到，我们在这里学法要学两个多小时，因为车位很紧张，会让游客找不到车位，这不行，这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来学法。学完法，我们再去征签。那天也遇到许多神奇的事，我感慨，只要我们心存为他的善念，只要我们有走出去想救人的念，就会走在师父给铺垫好的神路上。 我深感能参与助世救人的大法项目是最神圣的，也是我最大的荣耀。有时我出门做讲真相救人的事时，我通常不知道渴，不知道饿，也不知道累。在我的心里，能学好法，救到人，这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心里无比的感恩师父的安排。在我今后的修炼中，我要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不让师父担心。感恩师父苦度，叩谢师父，师父您辛苦了。以上是我有限层次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